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今天的圣经讲座呢，主题是主再来的真确性。我们呢一起研读彼得后书第三章，借着神的话语深入了解主再来的真理。因为圣经已经启示了很多关于主再来和审判的真理。作为基督徒，我们期待主再来，不是因为头脑上想多了解一些神学，而是因为从心底里热切渴望主再来。主再来将会与众信徒在一起，我们渴望主再来，而且我们感到很荣幸，在主耶稣审判罪人和按照公义建立他国度的时候，可以参与其中。对所有心尊主为大的基督徒来说，主再来是他们信仰的核心，也是他们内心热切期待的。至于那些好讥诮的假教师，他们将继续攻击基督教，嘲讽热切期待主再来的基督徒。如果你们读过彼得后书第三章，相信还记得使徒彼得驳斥了那些否定主再来的人，指出他们的谬误。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三节说，假师父常用的手法是讥诮基督徒。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四节引述假师父讽刺基督徒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事实上，历世历代以来，不少假师父都企图用讥诮的话来动摇基督徒对主再来的信心。现在呢，我尝试异地而处，带入他们的角度来思考，检视假师父的说法能不能站得住脚。现在呢，我假设这些假师父啊说的对，主从来没有复活过，而且因此真的永远不会再来了。请思想一下，这样会有什么后果呢？首先，无数的过错不会被纠正了。世界上很多不公正和不公平的事情无法拨乱反正了，受苦的人继续受到不公义的对待，一切可诛可咒的事情有增无减，所有美好的愿望都完全落空，明天会更好的愿望全部成为泡影了。总的来说，得到乐园的美好盼望成为失去乐园的绝望了。如果这样，世界将会越来越败坏，那丝毫没有好转的可能了。绝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明天会更好，只相信疾病、痛苦、死亡和绝望，那是必然的结局。如果假师父否定主再来的言论是真的，那魔鬼就会得胜了，结果是罪恶泛滥，无孔不入，宇宙逐步的迈向了灭亡。那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俯心自问，真的要接受这些没有出路、自杀式的绝望言论吗？被假师父嘲笑一番之后，就轻易相信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吗？为什么要选择 相信悲观绝望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末世观呢？在彼得的时代，贾师傅公然攻击和抹黑主再来的真理，渗透进教会的内部，为的就是鼓吹拒绝相信主再来的异端。部分渗透进教会的假师傅，除了不相信主再来，也拒绝相信基督已经复活，而且用来证明主不可能再来了，而且他们还会上纲上线，连圣经也不相信了。可见当时教会啊，面对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彼得写彼得后书第三章，就是为了要驳斥假师傅的种种谬误，为了装备信徒面对假师傅的迷惑。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教导信徒要留意自己的属灵光景，弄清楚和确保自己已经得救了，还要顺服神的话语，过圣洁生活。然后他在彼得后书第二章详细介绍假师傅的特征，帮助信徒辨认他们。最后呢，他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针对驳斥主再来的谬误理论，帮助信徒不要信攻击主再来的严重错误。现在呢，让我们再次仔细的阅读彼得后书第三章。我们呢曾经查考过彼得后书第三章的一到九节，明白彼得怎么驳斥好讥诮的人，否定主再来的论点。他在第七第八节正面肯定了主再来，在第十节指出主再来的情况，然后在第十一到十八节谈论主再来的影响和怎样预备。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呢一到二节，彼得开宗明义说明目的之后，在第三节叮嘱他们提防好讥诮的人说的话。他在第四节引述贾师傅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然后指出他们迷惑人的诡诈手法。第一是嘲笑啊，当时有部分基督徒误以为在有生之年可以等到主再来了，结果看见其他基督徒逐渐离世了，哎呀，主还没回来呢，就开始怀疑主的信实。贾师傅就趁人之危，针对这些等候主再来却开始失去耐性的基督徒，透过嘲笑来操控他们的感受，企图动摇他们的信心，务求让他们相信等候主再来是愚蠢的。信徒如果信心软弱而产生了疑惑，就容易成为好讥诮的人攻击的对象了。贾师傅看准了他们开始疑惑的机会，为他们量身定做了言论，说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陆续死了，怎么主还没回来呢？死了的信徒岂不是错过了被提的大好机会？主会不会回来实在令人怀疑啊，亏我们还在苦苦等候他再来呢。那些基督徒内心已经缺乏信心了，再被贾师傅嘲笑愚蠢，在里应外合的效应下就更容易动摇了。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三节指出贾师傅迷惑人的第二个诡诈手法，是用各种理论去掩饰他们放纵私欲的行为。他们想尽办法设计出否定主再来的学说和理论，自欺的以为可以不用为自己一生的行为向神交账了。由于他们沉溺于放纵私欲， 和道德败坏的生活，内心十分抗拒，要为自己的行为向神交账，就拒绝相信大审判和主再来。可见呢，他们除了操控情绪，也很能掩饰放纵私欲的败坏道德。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四节指出，假师父迷惑人的第三个诡诈手法是提出十分缓慢进化的历史观。他们声称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解释历史在进化过程中不会发生突然的巨大变化，然后就做结论说大审判这种突然的巨大变化是不会发生的。其实这些说法呢，就是花言巧语，他们都瞎眼了，是选择性瞎眼的。说以前呢没有审判，将来也不会有，他们用的是情感方式、道德方式和历史方式来否定主再来。为了装备信徒面对假师父的迷惑，第一呢，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一到二节说，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彼得是在提醒信徒，不论假师父怎样嘲笑主再来，要谨记圣经才是权威消息的来源，只要研读圣经就知道新约和旧约圣经都有多处经文见证主再来。第二，彼得驳斥否定末日大审判的进化历史观，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五到七节说，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就是反驳假师父所谓历史进化过程啊不会发生巨大突变的，所以没有末日大审判这个巨大突变。彼得指出真相呢，是假师父故意忘记的。神曾经在挪亚时代用洪水审判罪人，明显是突然发生的巨大变化。假师父呢，故意对洪水这个历史事实视而不见，以免他们的理论呢站不住脚。他们是罔顾历史真相，立论错误，只是自欺欺人的不想为自己放纵私欲的行为向神交账。第三，彼得从永恒的角度解释为什么主还没有来，人类从自己的时间观来看呢，误以为神是在单言，然而神的时间观和人类的时间观是很不同的。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八节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神是超越时间的，从神的时间观来看，永恒绝对不是在单言。第四，彼得的论点是根据神的性情，假师父质问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然后呢，误导人，推信神是在单言、漠不关心和无能为力。彼得后书第三章的九节说，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假师父把主还没有回来说成是单言，说成是神漠不关心和无能为力， 这是错误的说法。真相是神在宽容罪人，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一节经文呢，实在是十分重要，值得我们好好的默想，深入的了解，因为里面蕴藏了很丰富的真理。彼得后书第三章的九节一开始就说，其实不是单言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宣告。今天的距离主耶稣在世已经过去很久了，不少人呢都想知道怎么主还没有再来呢。其实在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距离主耶稣升天说他会再来才不过是几年时间，但已经有人焦急地问了，怎么主耶稣还不回来呢？即使是使徒保罗也渴望在有生之年可以见到主再来。彼得的看法呢却不一样。根据约翰福音第21章，主耶稣已经告诉彼得，在他回来之前彼得已经为主殉道了。所以彼得很清楚明白，在他的有生之年是见不到主再来。然而彼得那个时代的确有部分基督徒以为自己在有生之年可以见到主再来，当他们一直等不到了，有些人就怀疑他究竟会不会再来呢？事实上我们这一些在主后2000多年的基督徒偶尔也会问同样的问题，还有我们已经等了2000多年了，还要再多等1000多年吗？我们要谨记，主再来是圣经明确的应许。在27卷新约圣经的书卷中，有23卷书都明说主会再来。新约圣经260章合共有300处提及到主再来，所以我们十分明白主耶稣一定会再回来的。然而为什么主还没回来呢？彼得说主其实不是单言，单言的意思是迟到啊。虽然这个词呢也可以解作徘徊不前，但是在这一节经文呢却不是这个意思。主不是单言时间，不是推迟，而不是无能为力。他还没回来也不是因为冷漠无情。加拉太书第4章4-5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旨意在最适合的时间成就，而不急不缓，不迟不早，总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希伯来书第10章23节说，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希伯来书第10章37节说，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圣经一再的让我们知道，神做事是按照他的时间表，不存在单言时间。为什么主耶稣一定会再来呢？因为神是信实的。提多书第1章2节说，神是那无谎言的神。希伯来书第6章18节也说，神绝不能说谎。启示录第19章11节形容主是诚信真实的，神是信实的，基督也是信实的。虽然当时呢，部分基督徒误以为主会在他们离世之前回来，以致等待久了就感到焦虑和担忧。虽然那些好机巧的假师傅乘机就抹黑，把主再来还没有出现 解释为神在单言，而又说呢，神呢漠不关心，无能为力和不守信用。但这一切都被彼得一一驳斥了。他指出那些想法是受制于人有限的时间观念，神的时间观是不一样的。所以彼得说，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相信当时呢，有部分基督徒接受了好讥诮的人所说的，也认为神是在单言。这些基督徒不理解神的时间观，所以彼得指出了人类思想上的局限。他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八节教导说，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目的是启发那些悟性假师父的基督徒明白神的时间观，好让他们不再误会神是在单言。神的应许尚未成就，不是因为神出了什么问题了，而是因为神宽容罪人，愿意人人都悔改。这一点呢，是彼得后书第三章的重点。使徒彼得说，不是神在单言，主耶稣还没再来是基于神的性情，慈爱的神希望更多的人得救。总的来说，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对于假师父的诡计啊，包括嘲笑啊、掩饰放纵私欲的理论呢、错谬的历史进化理论呢，都一一的驳斥了。然后他提醒信徒要回到圣经，明白神的时间观，了解神宽容罪人的心，不要受假师父的迷惑，要耐心等候主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注意啊，主再来和大审判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主再来之后就会进行大审判，我们在主再来的时候就会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我们不是在地上看着主回来，而是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然后主再来到地上施行大审判。今天呢，主还没有来审判万民，因为他爱世人，宽容罪人，允许有更多的时间给罪人悔改。以下呢，我会介绍一些十分值得关注的圣经经文。罗马书第二章的三到四节说，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使徒保罗说，将来肯定会有神的审判，只是从现在到那天，因着神的恩慈、宽容和忍耐，审判才没有那么快临到。当时呢，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神的心肠，保罗就提醒他们。还有呢，罗马书第九章的二十二节形容神多多忍耐，宽容呢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他这句话呢，帮助我们更了解神的性情。感谢神，他实在是多多忍耐，宽容我们这些罪人。彼得前书第三章的二十节再次把我们带到挪亚的时代。经文说，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啊，你们知道神在挪亚时代忍耐了罪人多久吗？答案是120年。挪亚就是在这个120年建造方舟的，同时呢一直不停地劝人悔改。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十五节形容耶稣是长久忍耐的，为的是叫更多人悔改得救。虽然假师父把主还没回来抹黑为单言了，但是 彼得说出真相，是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神实在不希望世人在大审判被定罪下地狱受苦，他渴望世界被彻底毁灭之前有更多的人蒙恩得救，这才是末日还没出现的真正原因。约珥书的第二章13节见证神说，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浪子比喻里面，路加福音的第15章20节形容代表天父的父亲动了慈心啊，神就是这样，虽然他有能力一下子毁灭全世界，把所有罪人转瞬就送进地狱，但是他却有丰盛的慈爱，情愿忍耐等候更多的人悔改。如果你们想了解神的耐心有多大呢，只要想一想世界各地每天出现的无数的罪案，包括什么强奸啊、谋杀啊、欺骗啊、淫乱啊、偷窃，有很多的违背神律法的事，也有不少人亵渎神的名，放荡蔑视，不尊重神的圣洁和主权，还有很多人满口的粗言秽语顶撞神呢，然而神却一再的忍耐。事实上神绝对有权柄可以在人第一次犯罪就消灭他们，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出埃及记第34章的第6节描述神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在旧约圣经中这样介绍神性情的经文是一再的出现，令人感到痛心的是，似乎神越是对罪人宽容怜悯和忍耐，人类呢就越是败坏，滥用了神的容忍。很明显神的慈爱实在是广大，以致他对人有极大的宽容。其实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常常呢软弱犯罪，实在有赖于神的慈悲怜悯，今天呢我们才可以存活呀。就以挪亚一家八口得拯救为例子，难道神只是宽容挪亚、他的妻子、三个儿子和儿媳妇吗？断乎不是。事实上在洪水来到之前，挪亚一家早已经因为相信神得救了。在挪亚建造方舟的120年里，神展现他对罪人的忍耐和宽容，没有在一开始就消灭罪人。彼得前书第3章20节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幸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人。当我默想这一节经文呢，发现挪亚一家八口早已经蒙恩得救了，然后在很长的时间神都在忍耐等候其他人悔改。我们相信的神真的是充满了慈爱、恩典、怜悯，乐于宽恕和拯救。路加福音第13章的第3节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主耶稣很清楚地说，不悔改的心只会把人类引向灭亡，沉迷罪恶没有悔改的心，拒绝相信耶稣基督，结局就是被主定罪。有人说，哎呀，如果神真的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呢总有办法让每个人都悔改不致灭亡的。这种看法呢被称为普世得救主义。如果每个人 都不悔改就自动得救了，圣经所说的都变成谎言了。因为圣经很清楚说明，主的日子来到，犯罪的人必会灭亡。我必须表明我的信仰立场。我相信神有主权拣选什么人可以得救。我也相信神在很久以前已经预定谁可以得救。但是我也相信进地狱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相信神，因为没有悔改的心，结果他们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我不知道神怎么样在预定和个人选择方面做出平衡的，但是我肯定知道，当罪人拒绝悔改的时候，神一定很难过。神的确是蛮有怜悯恩典和坚忍的，他希望人人都悔改，所以在时间上一再的宽容。但是另一方面，神也是圣洁公义的神，所以他要在恩典和公义之间有平衡。例如神怜悯一个人，让他活到60岁，但是这个人可能在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仍然不肯悔改，神可能让另外一个人活到了70岁，他仍然不悔改。对于有些地方的族群，神可能宽容了极长的时间。最后一场天灾，族群内大部分人都遇难了。神是蛮有怜悯的，他在施行审判之前，一定给人足够的时间悔改。创世纪第6:6-7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我们再看挪亚的例子，他在建造方舟那个120年的期间，不停地劝人悔改归向神，可惜最后除了他一家，没有人愿意悔改。终于洪水来到了，淹没了大地。因为神是公义的，坚持不悔改的人最后要灭亡。虽然神在施行公义的时候为那些不悔改的人感到痛心，但是他必须按照公义赏善罚恶。犹大书第1:4说，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他们最后要面对大审判。因为不敬虔的人持续不肯悔改，结果呢，他们的结局就是被定罪。得救的唯一途径只能借着悔改离开罪恶，相信和接受主耶稣做救主，心里尊主为大。罗马书第2:4提醒我们，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是为了领罪人悔改。彼得教导我们，首先要认定主一定回来。第二呢，根据历史，神曾经用洪水毁灭大地，明显是突然发生了巨大改变。贾师傅说历史不会出现巨大改变是错误的。第三，彼得提醒我们，神的时间观不同人的时间观。我们以为是很长的时间了，在神永恒的角度看，只是转瞬之间。第四，要认识神的性情，虽然按着公义，不敬虔的人肯定会被定罪，但是慈爱的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 主还没回来不是单言，是为了宽容忍耐，希望有更多的人悔改。基于以上四个有力的论据，彼得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有力地宣告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多么强烈的信息啊！主的日子一定会来。在旧约，大审判被称为耶和华的日子或主的日子。请注意，这个日子来到不是无缘无故随机发生的，而是满足一些日积月累的条件。时机成熟了，世界末日就突然临到。在旧约时代先知的眼中，那是黑暗和惩罚恶人的日子，是耶和华在高举他的圣名消灭邪恶的人，彰显他的荣耀和建立天国的日子。旧约圣经有多处经文都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指出那就是大审判的日子。例如在以赛亚书的第二章、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以西结书的第十三章、以西结书的第三十章、约珥书的第一和第二章、阿摩斯书的第五章、俄巴底亚书的第一章的十五节、西番雅书的第一章、撒加利亚书的第十四章和马拉基书的第四章。这些经文的重点呢，各有不同，有些是先知描述耶和华的日子来临之前的先兆，有些经文呢描述耶和华的日子来临的情形，有些经文描述之后发生的事。无论怎么样，所有的先知都一致指出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和灾难的日子。至于新约圣经，作者笔下描述的这个日子呢，都是十分可怕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到三节形容那是灾祸。经文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三到四节描述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抬高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么主的日子降临的那一刻是怎么样的呢？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的七到八节说，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在时间上呢，主的日子常跟大审判相提并论。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谈到这个日子，他强调的是招聚他的选民和世界的毁灭。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节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末日的灾难临到像贼人闯入一样，是突然发生的，意想不到的，防不胜防的，令人惊讶的。根据原文的文法，来到这个动词呢是现在式的，所以呢这一节经文可以翻译为主的日子刹那间就在眼前出现，像贼人突然闯入一样。那究竟主在哪一刻来到呢？没有人知道。对每个时代的人来说，要警醒等候主的日子随时来到。我们根据彼得提供的资料，只知道 这日子必然有一天会来到，却不具体的知道是哪一天。根据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十节，我们进一步知道，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这是十分生动的图画。我呢，马上联想到马太福音第24章描述的情况。在马太福音第24章35节，路加福音的21章33节和马可福音第13章31节，主耶稣都曾经说过天地要废去。启示录第6章14节进一步的指出，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那是天地变色、地动山摇的图画。启示录第6章12节描述当时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可见那时天上会出现解体的现象。古代的希伯来文没有宇宙这个词，当人们要形容无边无际的宇宙，就用天来统称。所以圣经说天地要废去，意思就是宇宙要废去。请注意，宇宙要废去绝对不是天灾人祸的结果。我们不要以为宇宙的废去是因为核子弹爆发了，或者是因为人类滥用了化学物品导致了臭氧层受损了。宇宙要废去唯一的原因是创造宇宙的神亲自介入，出手毁灭整个宇宙。有些人认为将来啊，大灾难到了尾声的时候，宇宙才会废去，然后呢，千禧年的国度将会建立。其实呢，这个情形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那时候整个宇宙已经消失了。就像以赛亚书第34章4节说，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彼得后书第3章10节形容主的日子来到，天必大有响声废去。大家尝试想象一下，当天上的万象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的时候，出现了巨响，会是怎么样震撼的图画呢？在希腊原文，响声这个词的发音呢很有趣，因为听起来就十分响亮。这个词的含义呢很生动，就是仿似木头在火中燃烧，震耳欲聋的噼啪声响。将来宇宙呢被废去的时候，火光熊熊啊，同时又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彼得后书第3章7节清楚说，现在的天地仍然被保留，直到大审判那一天就被火焚烧了。可想而知，当时的宇宙包括一切金属和非金属元素都在极高温的火焰中销毁了，灰飞烟灭了。根据这一节经文来琢磨宇宙废去的实况，我们就会想到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化学元素被火烧毁的时候，组成元素的最小单位，包括原子、电子、中子、质子啊等等，都会被高温的火焰彻底毁灭。这些火焰的温度到底有多高呢？我们可以从地壳下面地球核心的熔岩中帮助我们稍微了解。我呢曾经说过，地球核心熔岩的温度高达摄氏6000多度，足以烧毁一切。将来所有的星体包括星星、月亮、太阳都会在极高温的火焰中毁灭。在过去的历史中， 神曾经用水毁灭大地，将来呢，却用火来烧毁一切。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十节说，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我们过去熟悉的天与地、物质世界、生态系统和社会体系，将来全部都会在火中消失。这个情形呢，实在是超过人所能想象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然而神会保守我们这些属他的羊，安然度过这一切灾难，把我们带进新天新地里。可能呢，会有人质疑，我们相信末日事件的先后次序是在千禧年之后才有大灾难的，然后是宇宙被废去，最后出现新天新地。是的，我们是这样相信的。就像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十三节说的，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我们明白有些人相信大灾难是在千禧年这段时间出现的，换句话说，他们相信耶和华的日子长达一千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主耶稣在汉米吉多顿大战发生之后回来消灭邪恶的人，这个时间呢，可能是大灾难的末期。然而主再来同样可以发生在千禧年的末期，这两者没有矛盾。因为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八节说，主看一日如千年。我们理解的一千年，在神的眼中只不过是一天，我们无需要为一千年而感到难以理解，因为在神看来只不过是一天而已。虽然对启示录的理解有前禧年和后禧年派的争论，但是我们肯定知道将来整个宇宙，包括太阳系和一切银河系，都会被废去，构成物质的所有元素将会在极高温中灰飞烟灭，实在是非常震撼的图画。还有啊，神最后要做的是消灭那些在千禧年期间仍然不敬虔的人，在大灾难过后，基督将会降临地上，建立千禧年国度。那时无数的人会抵挡神，拒绝相信基督，同时呢，被囚禁了一千年的撒旦被释放出来，率领所有反叛神的人。到时候神会施行大审判，毁灭全宇宙，建立新天新地。这一点呢，在我们的上一次讲座中已经介绍过了。无论如何吧，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无可避免的，他将会对抵挡基督的人发出怒吼。我们研读彼得后书第三章的时候已经清楚了解了，那些渗透教会的假师傅们会讥笑相信主再来的基督徒，他们这样做肯定是错误的。我们已经看穿他们嘲笑的目的是企图操控情感脆弱的基督徒，我们也看穿了假师傅会用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来迷惑基督徒，其实是为了掩饰放纵私欲的败坏道德观念。最后我们也看穿了假师傅用来否定主再来的历史进化观不过是罔顾历史事实、断章取义的欺骗伎俩，自欺的假师傅自以为聪明，其实是愚拙的。我们深信主一定会再来，而且是无声无息的突然来到，好像贼人一样。我们知道将来整个宇宙会被废去，不再存在，完全公义的新天新地将会出现，魔鬼和不敬虔的人 将会下到地狱，永远受苦。一旦时机成熟了，主必快来。我们活着的时候，应当好好的研读圣经，行事为人，彰显基督，并且警醒等候主再来。好，请大家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您让我们有机会透过这一次的讲座学习您的话语。您的真理实在是丰富，我们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主啊，感谢您透过彼得的书信给予我们非常清晰的提醒。您是满有恩典的神，您不但容忍我们领悟力的不足，更启示我们，帮助我们明白您的真理。非常感谢您把圣经赐给了我们，在您有丰盛的慈爱、恩典和怜悯，我们衷心的感谢。感谢神，你不愿有一人沉沦，你为了爱世人赐下独生子救赎人类，而且长久以来宽容罪人，耐心等候罪人的悔改。我们明白您是圣洁公义的神，终有一天您将施行公义，对不敬虔的人审判定罪。我们这一刻迫切地为听到这个信息的人祈祷，求主感动他们深切明白主再来和大审判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对于拒绝基督的人来说是进入永远痛苦的日子。我们深切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决志离弃罪恶，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从此一生尊主为大。我们这样恳切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